特朗普第二任的内阁班底出炉，这支被特朗普称之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幻队伍有三大特色：一是忠诚度高，政策倾向和特朗普基本一致；二是来自于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人数占多数；三是对于华中国的态度呢都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其中最被大家广泛关注的就是后任国务卿卢比奥和再度被请出山担任白宫贸易高级顾问的纳瓦罗，两人都在被中共制裁的黑名单当中。那么简单回顾一下，纳瓦罗是在2021年1月拜登总统上任的第一天和前国务卿蓬佩奥等28名特朗普的政府官员一起遭到中共的外交部制裁。那么卢比奥则是在更之前的2020年8月被时任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以他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为由宣布列入制裁名单。那么卢比奥是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他的提名获得确认的话，他有信心能够找到某种解决方案和北京来接触。那么特朗普重用被中共列入黑名单的卢比奥和纳瓦罗作为他外交与经贸的左右手，是否令习近平陷入两难？北京会不会解除对这两个人的制裁呢？我们跟上半场一样，继续从外交和经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请教今天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方安格先生 Mr. Ross Feingold， 欢迎您。一位是在巴黎的中国企业家万润南先生，万老师也再次欢迎您。
你好。
好，下半场我们很快先请教方安格先生。我们记得上一次节目请教您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 2.0 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没有完整的出来嘛，现在整个班底已经成型了，你怎么看这一支被特朗普认为是要这个梦幻团队让美国再次伟大，他的主将有哪些最关键的人物跟我们解析一下好吗？
还是以经济为主，因为特朗普最关心的议题就是这个经济发展，
嗯，
对，经贸没错。所以不管是对国内的经济政策，那就是以松绑法规为主，或减税，减税要通过国会，那明年一定会通过一个减税大方案。那另外在贸易方面要减少。美国的贸易顺差，不管是跟哪一个国家的贸易，是对不起，贸易逆差，要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那另外也是会欢迎很多企业，不管是美国美商企业或外国企业来美国投资了。所以他Trump看他的这个团队，他还是不管是外交方面或其他方面，Trump在他的眼光里。还是以经济为主啊，不是以其他的议题。比如说，美国很多这次总统选举，很多选民是关心社会议题，比如说堕胎权之类。但是多数还是以经济为主，所以特朗普他任命的这些那个团队人员，还是以经济为主。
好的，非常感谢方安格先生的这个分析。那么继续我要想请教万润南先生，我们注意到这个特朗普 2.0 内阁成员中，就像刚刚说有很多来自于商业金融领域的人士，当然您过去也是企业家，跟我们解读一下，就现在好像很多啊，包括对冲基金大亨索罗斯的门生贝森特是他的财长，华尔街投资公司 Candor 的执行长 Lutnick 是他的商务部长，刚刚提到这个新闻记者会他也有出席嘛，还有一个新任的驻华大使，这个很重要的职务 Purdue 他也有一个经商的背景，过去是商人，当然更别说这个对特朗普来说他很倚重非常重要的这个马斯克了，您认为这些人在他的周围啊，对他第二任未来的施政，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王润南老师，
我觉得特朗普组了一个商人内阁，
商人内阁，光是身价就不得了啊。
我认为这个对特朗普来讲，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让搞经济的人、懂经济的人来参政，啊，来施政，他认为可能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啊，当然是，对吧？因为起码他们懂，而且他们在跟中共在交手当中，这些人都是老手，对吧？啊，这个在是，而且是让中共会非常头疼的一些人。他们照样会让中共头疼，对吧？所以之间的那些，那虽然交易一定要做，但是呢，这个交易过程会非常艰难，啊。但特朗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对付的谈判对手，对吧？啊，他那个他会极限施压，啊，对吧？啊，他会把， 他会给对方画出底线。啊，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呢，这个可以讲啊，川普这样的一个团队是保证他让美国再次伟大啊能够做到的，对吧？啊，而且其中你刚才也讲了，马斯克在中间会起一个很大的作用，对吧？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他们都意识到了。你看马斯克那个政府效率部啊，川普在那个当年就是在那个访问北京记者招待会上就讲到那个贸易不公平的时候啊，回过头来对这个习近平讲，他说这不怪你们，怪我们自己。
嗯，
我罪到万斯啊，这个也讲，那、啊、也讲过这样的话。啊，卢比奥他那个就更讲了，对吧？就讲到那更多的反思，所以这些人他不光是看对方，而且他从这个里头是对自己有一个反省和检查制度，对吧？要提高政府效率。所以，但是呢，马斯克这个事情呢，就是不光是对外，而且他是向内的，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呢，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动了许多人的奶酪，
嗯，
会遇到极大的抵抗。他能不能成功？说实在，我们拭目以待，
要继续观察。好的，感谢万润老师分析。那么请教方格先生的是，刚才万润老师说这个特朗普 2.0 的当中的这个英对华鹰派的那个会继续让习近平很头痛啊，那不晓得你怎么看？因为最近这两天其实中共的外交部就接连被外媒问到说会不会解除对这个后任国务卿卢比奥还有未来这个白宫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的制裁呢？不晓得您怎么看？因为如果不解除这些人的制裁的话，这么未来在外交上经贸上要如何开展对话，接触也不是，不接触也不是，是现在是不是让习近这一招是不是让习近平陷入一个两难当中呢？也想请教方安格先生。
不一定啊。首先你要说，虽然外交政治方向是由总统说的就算了，但是当然这个团队也有自己的意见。那这个团队不管是Michael Waltz 国家安全顾问和 Marco Rubio 国务卿等人。那这些人很明显是对中国算是强硬，所以他而同时他们也是非常友台，非常支持台湾，对中国非常强硬，所以他们对中国还是会有很多意见会给总统，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是总统的。而且川普他在第一个任期的一个对他个人来说一个错误是他太依赖他的幕僚团队的意见，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虽然他会听幕僚团队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是他自己的，不是幕僚团队。那有关被制裁的官员能不能去中国，中国会不会解除制裁，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容易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第三地见面就好了。
可是哦，好的，这也是一个解决方法。非常感谢这个方安格先生的这个回应。万润老师，因为我们网友啊对这个问题还蛮多这个关注跟回应，我念几个，然后请您也简单回应一下好吗？这位叫 Jack 的网友他说，这些土共啊不得不解除制裁，现在共产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My Love 这位网友他说，不接触吧没有办法，外交接触吧那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我们很多网友这么认为啊。还有一位叫 WGC 的网友他说，中共自己会弯腰低头搬开石头的，这是他的看法。还有一位这个昵称是日文的网友，他说官方的制裁声明已经悄悄的撤下来了，制裁其实不存在的。那么这边我特别澄清一下，其实不管是制裁卢比奥还有制裁这个纳瓦罗的制裁，其实都还在中共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我们美国之音有找到是没有撤下来的。那我想请万润南老师回应一下网友说，究竟这个特朗普特别选这两个在中共黑名单的人当他这个外交经贸左右手，一个卢比奥一个纳瓦罗，你认为这会不会让习近平陷入两难？他要怎么来回应特朗普的出招？究竟是要像刚刚网友说可以弯腰低头自己把石头搬走呢，还是硬继续硬碰硬？你认为中共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回应特朗普的出招？
那个我觉得啊，因为我刚才看到一个消息，可能你刚才讲的就是说你查了外交部网站是吧，还没有出来了，
都还在上面。对
啊，那么这个前天17号那个在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啊，这个有记者问那个林健那个发言人， 说外交部网站撤下了制裁特朗普第一任期27名官员的名单，是否意味着制裁已经被撤销所以看来这是一个假消息是吧，
或是他们又放上去了有可能。不过今天早上我们的确看到这两篇制裁声明都还在中共外交部的网站上，我们导播已经在镜头上放了，这是最新的情况。嗯，他们可能又放回
去。那么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可能会就是有一个读者讲啊会自己弯下腰把石头搬开。
对，这是网友的说法。
悄悄的搬，不是公开的搬。
哦，也有可能。好的，那另外这个欧阳老师，其实您在巴黎有没有观察到另外一个消息，是卢沙野这个驻法大使也在这个时候奉调回国了，有人认为说这是标志着这个战狼外交的结束，您同意这一点吗？很快跟我们谈一下好吗？因为您在巴黎。
对，我觉得他调开呢也不是说说明中国整个这个战狼外交的一种结束的一种表示哈，他可能是年龄到了，就是啊这个例行的这个，那么我觉得这个中共的狼性是不会改的，但是他的表现啊他是那个程度啊他是可以调节的对吧那么在现在有现在主要是你的前代之比了腰杆子就不能像就软了是吧，就不会像那么所以你看就是包括对欧洲嘛对吧，多耐心啊对吧，关于关税谈判了一次又一次对吧，上门谈请到中国去谈来回谈对吧，说明在这些问题上呢他就没有在涉及到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时候或者切身利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战狼了对吧所以战狼的本性不会变，但是姿态
好的，万润老师说中共的狼性不会变，不管这个战狼外交变不变啊。好的，网友也有针对战狼外交的一些评论，我很快念几个，请方恩格先生也跟我们回应一下好吗？这位叫 Midvidi Dimitri 的网友他说，中国战狼外交休兵可能性在川普政府强硬政策上，中国是否会选择暂时性的休兵来避免进一步冲突还不清楚，中共可能会评估特朗普政府的具体行动还有国际舆论的反应来决定他是不是要调整他的外交策略。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 Clear， 他说特朗普的再次当选还有他的组阁超鹰派的梦之团队的确让习共北京六神无主，不过他们很快就会镇定下来，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因为有机可乘，有利益可图，和拜登任内相反，现在中共反而要主动要求和美国沟通交流对话来管控分歧这是我们网友的意见。这方恩格先生怎么看网友的评论，还有您认为现在北京在这个各种策略上包括经贸啊外交要如何应对特朗普 2.0 这个超鹰派的梦幻团队呢？方恩格先生，
我觉得不管是所谓的战狼外交或应对特朗普 2.0，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还是不管叫什么战狼外交或用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外交风格，中国还是会有它的红线。比如说不管是美国、西欧国家、日本、澳洲，如果他们的跟台湾的来往太官方，那中国就不能接受。如果其他的国家批评中国在香港或在新疆的政策或在西藏的政策，中国是不能接受，所以即使我们以后不叫做什么战狼外交，中国还是有它的红线。
好的，那么最后想请教这个万润老师，刚才你也提到说现在如果北京姿态放软的话，可能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内部的经济问题疲软，所以对外的姿态也要放软。那最后也想请教您怎么看接下来特朗普马上上任了，北京要如何在自身问题经济问题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然后一方面又是美国来势汹汹的关税战之下来做出因应的措施呢？万润老师最后一分钟好吗？
那么我觉得那两个方面吧，一个呢这个在外交上要配合川普是吧，在俄乌战争停火是吧，在朝鲜半岛、在台海、在南海所有的问题上呢，起码来讲不激化矛盾川普这个人不喜欢打仗，这是肯定的，而且他也希望在他的任期内 没有战争，啊，这个是也可以期待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当然关键的还是经济。经济呢，就是说他已经让孙正义给中共做了一个示范了，是吧？你把产业，你把资金投到美国市场来，帮助美国再次伟大，啊，至于怎么做，都好谈。
好的，嗯，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万润老师难得参加我们的节目，还有台湾的方恩格先生为我们带来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谢谢，
谢谢东尼。
好的，我们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